面对一切，面对一切的灾难，他能活下来，这才叫做，这才是你的目的。你的儿子离开你，他不能活，他不会穿衣服，他不会洗衣服，他啥都不会，不会做饭，不会，这个孩子太困难了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这个内蒙古，我们中国办了一个青少年的这个野外旅行游行啊，好像这个走路比赛的意思。哎，我们美国小孩、美国家长、日本家长、韩国家长、中国家长都跟着走嘛，这孩子在走，爸爸在外头跟着走嘛，有的骑着脚踏车走，有的跟着摩托车走，有的开着汽车走，跟着儿子走。很多小孩走不下来了，爸爸就上车吧，回来吧，就落伍了，一个一个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啊，很多中国小孩都被爸爸接走了，其中有个日本小孩，他也走不动了，他就很盼望他的爸爸，让我下来吧，让我下来吧，他爸爸就不让他下来，到最后他实在不行了，他爸爸下停下来了，他说孩子，从现在开始起，请你代表日本人走完全程，再见。爸爸开车回去了，是死是活是你的事，你要代表我们日本大和魂走完全程，这是你的事，走了。这就是教育，所以这个民族将来还是我们强大的敌人，因为他在这样训练他的儿子，你在这样训练你的儿子，你想将来你是敌手吗？你说我们将来一定永远和平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，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也许就这样，也许不一定。你没看到布什不是跑到人家国家去打去了吗？不是去了吗？不是去了吗？他说美国离我这么远，怎么会到我这儿来？那不来了吗？就看你家有玩意儿没有，你家不有石油吗？有石油就有人来。你中国有石油啊？你中国还有香蕉啊，还有橘子啊，那还有我们嘉兴还有什么粽子啊？啊，我们凤凰还有芋头啊，那都会来的。当他没有饭吃，他就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日本人的小孩啊？日本教小孩拿了个香蕉，孩子、啊、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哪里来的？中国来的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必须占领中国，你才有资格吃这个香蕉。这个香蕉给那些最哑哑无的人吃，太可惜了。那些中国人跟狗一样，给他们吃浪费粮食。这是我们日本人应该吃的东西，结果我们没有，所以必须打下中国，你就永远有香蕉吃。为了鼓励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所有的公园挂个牌子：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。他先把你贬成狗，让他的民族先看不起你的民族。他你看中国人是狗，随地吐痰，到处小便啊，到处丢垃圾啊。你看，跟着我们日本是什么人？他怎么比我们呢？这么落后的国家人，却住着这么漂亮的土地上。他在这样训练他的小孩啊，你在怎样训练你的小孩啊？一个国家民族教育不是在教室里喊的，还有什么用？还有什么用？教育什么用？爱国教育不是在墙上贴几个标语，拿几个小枪，哦哦哦，就我们要学雷锋飞雷，雷锋没有学到，就说了个雷锋风雷了吧？那没有用的。日本人怎么教他的小孩？全国小学一律打棒球，干什么？战刀训练。这叫军事教育，战刀要稳要准要狠，从小就训练P4了，这么小就开始训练P4教育，准备杀中国人了。所以到了南京大屠杀有比赛，一天我杀了100个中国人，砍了100个脑袋，你看见吗？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。对他自己的女生，因为日本女人走路是这样走的，穿平颈服，所以因此骨盘小，难产多，因为马上就开研究会议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就规定幼稚园小孩、小学小孩一定要跳橡皮筋，就这样。见过吗？见过没见过？再抬高一点，最后可以拉很高，干什么？拉骨盆，所以没有难产。你搞了个半天，你都不知道不糟糕了，错。人家在这样做，他教个中国小孩不准，就告诉中国小孩发明弹珠。弹珠，看过弹珠吗？打过弹珠没有？玻璃球，看见没有？ 一打，进一洞，进二洞，出来是老虎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在土地下摸来摸去，因为中国人会吐痰在地下，吐了痰以后，他小孩再把这个痰再吃到这个孩子的肚子里面去，这个细菌都省，这个连细菌站的细菌钱都省了，让他爸爸把他儿子毒死就够了。发明弹珠让小孩去玩，日本小孩玩要挨打的，只有卖到中国来，让所有中国小孩打弹子，然后还打洋画，那圆圆这样，啪一翻，啪一翻，干什么？哎，就是地下的细菌要把它扇起来，让孩子深呼吸像费力西。人家的细菌战是这么干的，你中国人傻瓜一个，你的儿子还在继续玩，你想你能打得过这个强？在座的你都是校长，我再讲给你，我在别处讲演我从来不讲这一段，因为讲了他不懂，我讲给你听就很重要了，因为你就注意了，你的学校还可以搞这个玩意儿吗？任何体育都有道德在里面，篮球有篮球的道德，排球有排球的道德，都有道德教育在里面。中国人什么不发明不好，他发明一个球叫做躲避球，听过没有？好，台湾有躲避球，这球你最后都砸死了，剩我们一单人打到，就我就活了，就让你规避责任，问题一来我就走，你这样来我就这么躲，长官一个命令来我这么躲，上有对策，上有这我都可以躲得开，说你总打不到我的。这种球类，请问任何体育都有里面至高无上的道德，大家知道体育是道德东西最多表现，就是体育，所以全世界都注重体育，是斯巴达、罗马，罗马七艺，大家学教育学学过罗马七艺吗？音乐啊，体育啊，天文、修辞是吧？是罗马七艺嘛？算术、几何，这罗马有七个艺，叫罗马七艺，这是他的教育。其中最重要是什么？体育，尤其是什么教育？斯巴达教育。大家听说过斯巴达吗？哎，你看看现在那个波索米索波纳米亚，幼发拉底河、达克里斯河，像打得一塌糊涂。有那个地方知道吗？这个迷彪悍，你那么容易打下来的？这就是大家知道，这个国家民族的教育太重要了。大家知道篮球是干什么的？篮球是训练你团队精神的。结果你刚好相反，你要选谁是最佳中锋，最后那个投篮你啪，你凭什么投篮呢？没有我这么良好的后卫，没有我的交叉阻挡，你能投篮吗？打篮球是你一个人上去的吗？多少的欺敌作业，多少的交叉阻挡，多少的后卫掌控，你才能把这个篮送到篮里，这是讲究团体成功的。你不但不表扬团体，你偏要表扬那个个人。因为我常常看到报纸，某某是最佳中锋，我这种记者实在没有学问，他根本不懂，说无知就是罪恶，无知就是罪恶，因为你没有知识，你就算犯罪，无知就是罪恶。打篮球的教育是让你团队合作，是训练团队精神的，训练彼此照应的，整体成功，整体失败，要赢，我们五个都赢了，一个队都赢了，要失败，都失败了，没有你个人存在，这是篮球教育。排球教育是告诉你要向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向哪里杀球，我要向哪里阻挡，是要不要封网啊？看着要不要封网，要跳网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能说敌人从哪里杀球，我赶快躲起来，没那事儿。你从哪里杀进来，我从哪里挡起来，我跳起挡你。第二排、三排开始救球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球救起来我自己摔死都可以。要把球救起来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这是排球的训练，这是排球的道德，这就是排球。乒乓球是什么？是化守为攻，只有攻击、攻击再攻击，才能成功。打乒乓球，杀过来要杀过去，不能说你杀过来我就接回去，杀过来我就接回去，杀过来把你累死拉倒，有那事吗？最后杀不动了，我赢了，有这种事吗？ 没有的，就杀过来杀过去，杀过来杀过来，一顿啪回去，过来啪回去，啪回去干什么？化接为打，你就是第一球员。光接一球，这接一球，这接一球，你永远不是最高乒乓球员。现在懂得乒乓球的道理了吗？哎，是攻击，攻击再攻击。要懂啊，游泳告诉你，浮力就是阻力，阻力就是助力。游泳靠什么？靠水给你的浮力。你要用什么方法把这浮力减少阻力，加强速度？像飞机的道理一样，如果水没空气没有阻力，什么飞机能够飞啊？所以告诉挫折教育是最重要的。说教育最重要的教育是挫折教育。你要给孩子一种挫折感，培养他这种挫折。尤其是女生要给他这种挫折，动不动就哭了，动不动我就不干了，你不干活该啊，有人干、啊，这不行的。要训练，要知道阻力就是助力，阻力就是助力。这是老子告诉你的祸福相生的道理。这就是游泳的教育。你说哪种球都有他的道德在内的。最不好的球类就是什么？就是弹子。大家知道打弹子叫撞球，听说过吗？啊？听说过撞球没有？听过没有？撞球就是那，看见没有？张三碰李四，这叫老奸巨猾教育。这叫老奸巨猾教育。什么叫老奸巨猾教育呢？这个教育是不好的。中戏的学生只要打这个球一定开除的，一定开除你。打这个球只要你脚走进这个球场，追狗追进去，我都要开除你，别说去打球了。你们叫它台球，我们叫它撞球。这什么人发明的？干什么用的？是给写字间发明的，是给董事长在50层楼、60层楼、80层楼下不了楼，必须运动运动。上班一天，这老头子60、70岁，要运动啊。能打篮球吗？不能再打了。能打排球吗？不能再打了。但是要运动运动啊。不是老坐着，哎，发明这个球，用2个、3个象牙球，刚一开始是3个球的，3个象牙球给你，哎，往这一摆，哎，这老头就来了，这个董事长、张董事长、王董事长都像我这个年龄60、70岁，哎呀，是这样，来来，打打打，来，往这一摆，哎，痛，要不要走啊？要不要转台子？哎，在运动了，看到没有？跑这边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没看到，不就有人还这样打，你见过没有？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看到吗？这个球高老师起个名字叫做驴推磨。你看过驴推磨吗？那驴要带着乌眼又乌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转着磨什么走，看过没有？叫驴推磨球，给老头子这边走一走。高尔夫球是最容易造成伤害的。高老师绝对有资格打高尔夫球，我也有好朋友开高尔夫场，给我球证400万白送给我，我都不去打，因为他有运动伤害。你想一天到晚有这个动作，这人会好得了吗？会好得了？成天这个一天做一个可以，就做了几百个，你看会不会有伤害？所以太多拉伤肌肉的，韧带拉坏的，骨骼脱臼的，拉歪打歪嘴的呢。眼睛看绿色，用18个洞让你走这10公里，就是让你在草地上散步，用球在前面牵着你鼻子走，要追你球是吧？他不要快追，慢慢走吧，慢慢追，慢慢打，让你顺便干什么？两个人谈私交，谈机密，做买卖。
谁都听不见，录音也听不到，哎，什么是逮不到我回来？多少钱？你说多少钱呗？
你说多少钱呗？
好了，没问题。
哎，我这东西明天运到哈，在哪儿接货？我要去看看。
打高尔夫就不是走私，就是贩毒。你还有几个好人呢？而且还是大坏蛋在打，
小坏蛋还没资格进去。你有钱进得去吗？哦，一个门，一个票，一个球员证，台币400万。李登辉有十几个证，别人攻击他，你是这儿哪来的啊？现在我就告诉大家了，
你就知道任何一个运动都有它的道德基础。今天你当校长，你要懂这些大道，因为我今天我听说你是校长啊，我学校 PVC 跑道400公尺客户标准，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？当然地方太大了，房都盖不起，做那玩意儿得好看一些。跟我有几个人在用啊，你告诉我，你说你良心话，你都是大学毕业的，高中毕业，你跑过几回400公尺？跑过几趟？你那个跑道你跑过几回？一年一次运动会来了，不到运动会谁去啊？谁去？没事吃饱没事搞那玩意儿去，搞这个最后又怎样？你发现没有，那就是好看，那不是运动。一个学校里一有篮球队，这个学就完了，你这个学校就消灭了，这绝对不准行，这都不是好玩意儿。像高中西高中34年，绝对没有篮球队，但是个个会打篮球，全校都会打，叫大队篮球，谁都会打，个个懂得规则，个个都能够上篮，就是没有专家，哎，让他打得好，代表本校完了，本校你们班里可能有这么多。可能有五个人吗？这么好的吗？当然，高一一个，高四一个，高二一个，初一三一个。练球了，明天打球。老师，我去练球了。数学不上，蹦啊蹦啊蹦，练球了。球一练完了回来，哎，打了个第一名，代表杭州参加浙江省训练，浙江省球队，报个校长，营养费、服装费，啊，球鞋费，有了以后，天天练球了。最后代表全省了，越打越好，越打越好。请问你能回来以后一考试什么都不会，能够开除吗？我为小立功，算他毕业了，他毕业算个老几个字，啥都不会，就会崩崩崩。你看这孩子该怎么办？是什么？这是
你学校啊？你学校的饮食住行？
哦，我学校看不到。
不必放了，放他们反而影响影响他们。
然后这个学生品德恶劣，还不敢开除，明天要比赛，是中锋啊，再开出来对啊。原来是忍辱负重，保留坏蛋。你这个学校里什么体制都破坏了？我学校什么都有，篮球队、排球队，什么球队都有，就是不准有特殊的球队。要上大队篮球、大队排球，参加运动会，中学参加人最多，一报名200个，每个项目我都有。运动员一站，拉开。
这个喇叭你可以换一个，
还拿喇叭？这个那个，好，你后面听着费劲啊，啊。好，这个我学校啊，一会儿我会跟你讲的，有个群育班，这个群育班就是不上课的。我学校有20周，我多排一周叫21周，那一周叫做群育周。到了群育周，有一个班住到学校里来，也许住2个班，也许住3个班，都叫做群育班。他们不再上课了，他们课都上了，这一个礼拜的课不上课的，专上群育教育。就如果要是有篮球比赛，群育班代表去打篮球，你就各班都不必出来，输了就回来。但是有个东西不能输，团体荣誉不能输，所以精神锦标永远是我学校的，任何精神锦标一定是我的。那个真正的第一名给你，打球打得好的分数最多我不要，这是我要了也没用，我不要的。精神锦标我非要不可，团队精神、纪律、动作，这个是非要不可的。 它代表人格教育的、道德教育的，所以要拿精神锦标。跑百米、跑千米，同样参加，最后一个跑的最慢，人家跑十五秒，你跑一小时半，你也得给我跑到，你爬也要爬到。我就是精神教育，每一个项目我都参加，这个群艺班，演讲比赛，全班群艺班里面参加演讲比赛，参加杭州市的演讲比赛，选全校最不会说话的那个同学代表本校。你跟我是一样吗？你一定选你全校最优秀的人参加比赛，对不对？我刚好全校最不会讲话的人去比赛，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教育好，因为教育的功能在长善而救不足。这教育长善把好的强而救不足最重要，那个不足的人把他救起来。因为他不会说话，平常怎么教他？利用这个机会让他去参加讲演比赛，他非训练他不可，他非练不可，他非干不可，让自己写自己练，照着镜子讲，哎，最后他讲得很好了，你就达到任务了。参加这次讲演比赛，你让这个孩子，一个不会讲话的孩子变成会讲话了，成功了。你不要把那个已经会讲话的孩子训练个更会讲话的孩子，没有必要。长善而救不足，这就是教育。我的群艺班就干这个事儿，这个教育是这么做的。好，你听了我这么多好故事，你就问了，高老师到底是根据什么来的，是怎么做的？好，现在我们一一言之。第一，我们首先要谈中华文化，要谈到中华文化的教育，大家首先要懂什么叫做教育。现在大家都是校长，我请问你，什么叫做教育？ Education 是教育吗？什么是教育吗？很好，谢谢啊，不敢当。那有，那教育有。长善而救不足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教育？你看教是什么？一个小孩他不懂事，老师拿他的右手拿这个教鞭，这个字念教，这是教字，这是中国字的来源。什么是教？一个小孩子他不懂事，老师用他的右手上拿个鞭儿要揍他。你现在小孩敢打吗？你不打怎么能够教得好？那孩子怎么可以打？你是绝对外行。哪有一个小孩长大爹娘不揍的？有那种小孩子吗？你看这种小孩你找不到。那为什么学生你不打？国家规定不能打，因为你不爱他。我凭什么打你？打你万一把我自己打出，比如说我的退休金哪里有？我为什么为了打你把我退休金搞掉？我才不干呢！你没有爱人家的孩子人的那种观念，如果你能够有这种精神，就打下去了。不疼不爱不会打。打小孩要有计划哦，我高兴兴的就打，一发脾气打小孩，哪有这样的？高老师打孩子是明天打谁，后天打谁，有一定排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谁通知家长明天打你儿子，观礼，他爹娘要来，你要和我配合，我明天要打你儿子，请你到校参加升旗典礼，在3000学生面前打你儿子，你在边上看，爹娘要来观礼的。教育不是一个人办的，教育是大家办的。你都不关心你儿子，我凭什么关心他？你要先爱他，我才爱他，大家都爱他，是这样才行的。这个教字这一横，大家看到这个小孩不懂事，右手，哎，这是教字的来源。真就这样吗？就是打而已吗？有的，这就是蒙卦所说的。中国有个易经，易经里有个卦叫做蒙卦，所以叫做启蒙，说启蒙教育。所以中国的蒙卦代表了教育卦，代表了法律卦，代表了法律卦。叫启蒙，蒙，大家知道蒙字的来源是这么来的，蒙 门，这叫做山，这八卦里面叫山。这是水，这下面叫水，山水门，山水为之门卦，门就是看不见，朦朦胧胧的门卦。易经有八八六十四卦，第一卦乾卦，第二卦坤卦，第三卦尊卦，第四卦门卦。乾坤尊门，虚宋诗笔小徐吕太皮啊，这是小吕太皮，这样下来，这是卦序。一个宇宙的发展是根据乾坤尊门虚宋小笔小吕太皮同大千玉，这像八八六十四卦是宇宙的发展。你不读易经，你永远不会读中国书。易经你读不通，你不会懂中国。你把易经当成是算卦的时候，你就进入了旁门左道。易经是最高的形而上的哲学书籍，啊，这是要看的，当老师要看的。要看谁呢？刚才讲了，我高老师扮演几个角色，我是好儿子，是好爸爸，哎，我也是好学生啊。我的老师叫做南怀瑾，啊，你们看看南怀瑾书不少哦。哎，你买一本他的《易经杂说》《老子他说》《大学威严》啊，《论语别裁》，嘿，这书店都有啊。那些都是当年他的讲稿，我们写的记录啊。他讲，我们记录整理多年，慢慢才出书的，啊，我就是他的好学生，啊，南怀瑾。我当然是好老师，啊，我的学生我教的可好的。一到了过年过节，都毕业28年，都是三四十岁小孩，一跪一地拜年，咵都跪下了，一片，老师跟你磕头拜年来了，这才叫做老师嘛。你那个老师走的吗？哦，你教过我，嘿嘿，哎，老张还不错，啊，那叫什么什么老师？我这个老师不管多少年的学生见到我，绝对站着不敢动，我不让他坐下，他不敢坐下。毕业28年。这样，这叫做老师。老师没有这个威严，当什么老师？望之俨然，其言也厉，记之也温，乃师道也。当老师要望之俨然，一看你，嗯，是个老师一样，望之不似人君，嗯，一看你，獐头鼠目，鹰矢狼顾，猥琐不堪，还如雨中之鸡，那还能当什么老师啊？嗯。用这个，哎，
太累了，这是。
换班，这是累了。这有高科技了啊！谢谢。
这是高老师说的，老师应该这样，
当老师要望之俨然。像高老师的样子，大概可以叫做望之俨然。叫孙老师、丁老师都望之俨然，一看，这是个老师。要我看大家这个老师差不多，个个都是望之俨然。哎，言其言也厉，说出话来铿然有声，11、22，绝对负责，叫其言也厉。但是一和他接触怎么样？哎，发现这个老师很温柔，啊，范老师很可爱，温良恭俭让，啊，这个老师温良恭俭让，哎，这是老师，望之俨然，其言也厉，记之也温。那我就是一个好老师。我是个好长官，我的全校嘉奖了，说老师我们差几十万不够，那就减我的饷，一定是把我的薪水拿下。高老师今年减薪，我的薪水减薪加给老师，说这是好长官。那部下吃饱我挨饿，这是好长官。那我吃完了剩下给部下吃，你这不是好长官。我们学校里任每一年要加薪，有个调薪委员会，要加多少钱每个老师开会，算来算去都加完了以后差30万。哎，那简单，高老师减30万，你们都有了。我今年我减薪30万，啊，就减薪30万。你吃饱了算什么？老师吃饱了才行啊。上课不是你上，是老师上课。你校长吃那么肥有什么用？话说回来，你们别难过，我们那个校长不像你们校长，你们校长多舒服，下面还有校长办公室，还校办主任。哎，校长办公室还有校长秘书，台湾校长孤家寡人一个，又是校长，
下面什么都没有，打电脑自己打，发信自己发， email 自己搞，谁管你啊？校长就校长嘛，下面教务主任、训导主任、总务主任、会计有四个人，说主任下面也没什么副主任，就一个对一个，全校职员就那么几个人，连开汽车的全校都没有工人，全校没有工人，一共只有四个开车的，开我交通车的，我有48部大卡车是租来的，另外4部我自己买的，要运用灵活。这四个驾驶开完车以后就进入汽修科干什么？教孩子们怎么保养，怎么开汽车。
因为它是个职业学校，有机有机修科啊，
有机修科啊，你是会计，写完账上课去。主席去教主席去，会计去教会计去，不上课就没有钱。学校不是养老师，是办教育的地方，不是养老师吃喝拉撒睡的地方。听社稷自知，孟子说的吗？校长算什么？校长到第二位，第一位是学生们，君为轻，民为贵，社稷自知。你看，中国在公元前300多年就提出这种口号：民为贵，君为轻。这个头儿，老二，社稷自知，这个单位更是往下排了。社稷自知，这是孟子说的：君为轻，民为贵，社稷自知。一上来个的君为轻，是吧？君是很轻的，民才是贵的，社稷就国家政府更次之。这就是孟子的思想，是中华文化的思想。我们学校的校长太可怜了，我们学校没有工友，全校没有一个工友，就是没有工人，没有职员，一个职员都没有，都是老师。不过你这个老师要兼会计的，你这个老师兼主计的，你这个老师兼总务，你这个老师干，一个个都是兼职的。但是兼职有个好处，有兼薪，有职务加级，上课有钟点费，年资再往往加一点，调薪大家开会，全校开会。调薪的原则很简单，从基层调，先给驾驶调，先给开汽车最可怜的人调，他调给小干事调，小萝卜头，小孩刚大学毕业的小孩来给他调。这最后调校长，最后调董事长，没钱了，没钱不但不给，还减点，这叫做民主，这个才叫做让人家心服口服的事儿。那个老师才会拼命干，那个学生才拼好好念，他对你产生敬仰。我们高老师一提到高老师，高老师他脸色都要变，要闲闲逸色。孔子曰：“要闲闲逸色。”中国话高级吧，哎，多棒啊。要闲闲逸色，你这个是好人了不起哦。我们老师的闲闲对他太棒了，脸都变色，对我的老师闲闲逸色。嗯，如果不能闲闲逸色是不行的，像我们提到朱镕基我就闲闲逸色，对不对？你说哦，这朱总理不错，你马上脸色就不一样。你到国外跟朋友谈起来，你们国家那个朱总理哦，我们朱总理，你马上就会逸色，对不对？你绝对不会，我们朱总理还没啥嘛，你会这样吗？你会这样吗？你绝对不会这样，你一定跟我一样会闲闲逸色，叫闲闲。当你的学生提到你的校长说能够闲闲逸色，你这个校长的威望就够了。
高老师，学校管理是四大公开啊。
我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办，第一个经济公开透明，私立学校是我拿钱办的学校，我是老板，全部财产都是我的，但是我把它公开，大家看啊，钱在哪里，收了多少钱啊，给张三多少，给李四多少啊，汽车用多少，电脑用多少，电话用多少，水用多少，电用多少。高老师自己住在学校里，看学校看了30年，我自己住在学校里头的， 我一家人都住在学校里头的，住校的干什么？我一住校，那学校开支节省太多了，哪里自来水有没有，职业老师规守不守规矩，哪里电灯关没关，我这一待那太清楚了。那职业老师说要守规矩了，董事长在这儿啊，对吧？我住这住了30多年，我自己一个房子盖在学校里面，但是任何开支是自己的。我不要用电吗？我不要用水吗？我不要用瓦斯吗？高老师一切自我开支，绝对不会用学校一毛钱。我住的学校看学校，学校又是我的，应该报账嘛，应该报公账嘛。不是那样，不服的人家不服你的。高老师当然愿意住的学校，他住的学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你看，打电话也不要钱了，水也不要钱了，电也不要钱了，所以他敢开冷气，应该开了好几个，是不是？我的冷气有10台，这个刘屋都有15冷气，通通打开，你活该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自己拿电钱，花再多钱，老师不敢讲话，对不对？我一天洗60个澡，你管得着吗？水钱我自己拿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电话多少部都不知道，到处都是电话，电话费我自己出的，任何一个电话都是我自己付钱，我会让你学校开支吗？我说高老师你死了干什么？我说死了太简单了，不要挂挽联，开追悼会不是吗？不要挂挽联，就贴我的账，到大陆讲演我自己哪次住哪旅馆花多少钱，在哪吃饭花多少钱贴起来，我在学校的一天开支的钱通通贴起来，没有用学校一毛钱，一切都是我的血汗钱，光明磊落。就是挂什么挽联呢？是吧？英容宛在哦，可惜死得早，挂那玩意干什么？那不都骗你的，这就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高老师都知道，一个当老师死在讲台上最光荣的。我说我有，我们遗嘱都写好了，孩子们，全校老师都知道，高老师遗嘱一人一份，万一我病了怎么办？送医院，可不可以插管子？不可以，不是呼吸困难，各个口就插管子，就不要插了。说排尿困难，各个口尿尿，不必要了，不必了。这种吃饭吃不进去拉个管我灌，不必了。我要是20岁可以灌，我灌了还对国家有用。我都70多岁就把我灌活了干什么？不是废物一个啊，浪费国家的粮食，那没有意义了吗？我已经有生命有价值了吗？高老师生命意义价值早就有了，还在乎这个玩意儿？所以都规定不准插管子，那多痛苦，多没有庄严呢啊！死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早死早了，大丈夫还是死了就死了，谁不死啊？哪有不死的家伙？妖怪！像我说，我现在死是最漂亮的时候。高老师70多岁走遍天下，教育办得好，嚯、哦，人人都知，人人都好，嘣死了！哎呀，高老师死了太可惜了，哈哈！我符文一登，哎呦，我听过高老师课，这个时候死了，哎呦，你一句同情之泪，多过瘾呢！你等到我活了个80岁就。90岁谁是高振东啊？啊，在常州听过他课，还不错嘛，这个人啊。你连心都不动一下，你那时候死有什么意思？啊，怎么还不死，还活着呢？啊，老而不死是为贼，孔子说的。老而不死是吧？是为贼。你看孔子伟大不伟大？伟大吧？他说你活着一定对国家要有价值。一个人活着对国家民族没有向上的力量，没有向上的贡献，你就早死，否则你就是贼。你还要偷这个国家，还要伤害这个国家，那更大的贼喽，那贼中贼喽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学校是经济公开，第二人事公开。
经济公开在学校管理当中，高老师对财务有这个理念，这么一个理念。
他看过账。
对钱财。
他去参观我学校。啊，
钱财的观念，这是高老师，
他就可以看我的账。哎，这个钱银行里存款多少啊，哪个银行存多少，支票号码多少，通通清楚，每一个老师知道，而且每一个学生知道，每一个家长要知道，要盖章的，这个账我看过，证明是真的，啪盖个章，这叫经济公开。校长，我不是让你也经济官，不是那意思，这是我经济。财聚则人散，财散则人聚。一个人把钱都往自己这儿来了， 你的干部都跑光了，你把钱撒出去，你人才都来了，
人心，
你人才都来了，你这个学校也是一样，你没有好的福利照顾你的老师，那个是好教授好老师怎么会到你学校来？你要能够把这个试出很多很多优惠的条件，试出很多很多对老师好的条件，你就够吸拢人才，要办的教育办得更好。那现在为什么孔雀东南飞，都往那边跑，都往南方跑，西北老师你看都往南方跑，西北越没有人才越跑得快。我到广东肇庆学院去上课，盖了好多漂亮房子空的，我说干什么，他说这个准备吸引北方教授用的，把北方教授一来就分这么好的房子，他就来喽。哦，还买部汽车给他，又发一部汽车，给一栋房子，待遇这么好。他一想，我在西安，我在兰州，我在乌鲁木齐，啊，我在齐齐哈尔，我在呼和浩特，我在乌兰浩特，哎呀，那受得了，干脆那边去吧，待遇那么好，就来了。这叫孔雀东南飞，懂吗？就这个道理，你要试出条件来。你杭州有没有条件？有的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会有号召力的。所以你们在这天堂里教书啊，那真了不起，好羡慕你们啊！如果你们要不好好教啊，实在可惜了。那个地方真是好地方，我都想来当学生了。赏罚公开，没什么什么归过于私事，劝善于公堂，谁说的？我们一定是归过于公堂，劝善于私事，做个好事不错，很好啊，下次继续努力，好了。做坏事要拿出来告诉大家，揍他，全校集合，开始揍人了，通知家长打他。你们刚好相反，到他房间，这么搞的啊？以后不准这样，让上我，你伤他自尊，说孩子有什么自尊？自尊是自己爱自己叫做自尊，你那叫他尊，他人对你是尊重，我可以为非作歹，你不能说我，你说就伤我自尊，那不对。自尊是自爱，从自爱开始，我绝不敢做任何一件错事，为什么？保护我的自尊。我什么坏事都做完，你还不能骂我，那你是什么玩意儿？那叫他尊心，不要把弄错了啊！意见公开，中信是天天要告状的。那个 email 一天不知道接多少，从前还可以写个条，现在条都不写了。每个学生都有网页，3000个学生3000个网页，我每天不知道答复多少信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信件多得不得了，要答复啊。我们每天早上升旗典礼，我一站边上有个说，叫做民主台，民主台，一排学生站在台上，这是第一站，是民主台发言的，第二站。认错不罚台，第三呢，昨日病假台，再一张昨日事假台，通通得出来的。你昨天请病假要站出给我看，你为什么要请病假？你什么病给我看看？我要相面的。你天天站在那儿还行吗？你学生有病你都不知道，他得了什么病你都不知道。昨天迟到台，昨天为什么迟到？是我校车不守时间，是早到晚到，我可能发现问题。迟到我要找你，你昨天为什么迟到？认错不罚，今天你为什么要站着？我有错，认错不罚。我忘了带名牌，我忘了带什么书，我忘了鞋子穿错了。认错，认错没事，我知道你犯了错。那中心的管得可严呢，还有一个台叫做民主台，一个发言的，一个照相的，各班都有照相官。每一个班里面都有照相机轮流，今天本班一切活动由他是负责照相，明天归他照，后天归他照，轮流50个人有50个照相机，今天轮你照，明天轮他照，要洗出来要交给学校的，要把本班一切活动要提出证据来。他的发言报告事项，他要替他照相，证明他已经发过言，那厉害哦，那学生可厉害。有一年我记得我发制服，发学校制服。这个制服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衬衫，很好看。报告，什么事？为什么需要做的衣服会掉颜色？我说谁说的掉颜色？老师不信，洗一个，拿水来，当面一洗，果然掉色。董主任，谁买的？毛毛老师负责买的。说的说明为什么你买这家？那我也不知道。他说这么好，好，既然是褪色，退货。 多少件？3000件，掏下来，退给老板。你敢拿回扣？你拿了回扣，我看这衣服退回去，你吃得消吧？你敢拿回扣吗？马上退货，3000件退给你，掉色。那老板跪下来，高老师，我就倾家荡产了。那为什么掉色？嗯，为什么偷工减料？高老师要拿了他的回扣，还敢这样骂他吗？那有好多钱我给了你，不是不知道吗？昨天我不是给你送了个苹果，苹果底下都是钱，你不晓得吗？嗯，你还能讲话吗？马上就退，3000件退货，就退了。嘿嘿，退货怎么办？那老板就哭了，要上吊。哎呀，好可怜，是个女生。好了好了，怪可怜的。重做，允许给你一次改过自新机会，重做。你这次赔多少？赔多少？好了，你赔40万，高老师赔40万，咱两个人都不对。我拿40000赔，你也拿40000赔，各赔40万，80万赔掉。你本身就不要赚钱了嘛，这本来要赚不赚钱的，赔掉。再做，各位同学，这个衣服虽然不好，送给你了，不要钱了。他再也不说是掉颜色了，他掉色掉得好，不要钱了。后来我一查，这个衣服是这种棉制品，是个个要脱色的，一定脱色，冤枉那个老板了。但是以后啊，大家说脱了色的好看，所以以后我们做这个衣服规定先洗，先脱色再做。现在我学还在穿吗？还在才在做，还是那个衣服，但是脱了色就比那个鲜红好看，那个颜色非常漂亮，脱色脱得很好看。当时我不懂嘛，都做这个错误的判断，但是。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型，就是学生说话算话，他的意见像放屁，他就不放了。他一说哦，说话管用，话就来了。你记住，什么都可以防范，就人的嘴巴不能防范。什么都可以堵得住，就嘴堵不住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在台湾呢、啊、没有顺口溜。我说奇怪，台湾也很有学问，怎么一个顺口溜也没有啊？因为他有发泄的地方，他有发泄的地方。那么多的电台。对不对？都是私人办的，天天的骂陈水扁，骂李登辉，随便骂。这陈水扁这个王八蛋，我相信陈水扁正在看我的节目。你这个王八蛋，你好好看，是这样讲的。你祸国殃民，怎么样，了一大帮。那个就开始骂李登辉，这个老混蛋，一大串一大串的骂。他还需要什么顺口溜啊？通都溜出来了。大陆是顺口溜就多了吧，因为什么？这里不能说，那边说吧。这个这放个气儿，这放个气儿吧。你不让我在这儿放啊？啊，这可以放气儿啊。这个顺口溜的来源就这么来的，知道吧？我都研究了很久，这怎么那么多聪明都在大陆，台湾一个都没有呢？台湾怎么一个顺口溜都没有？因为它有发泄之处，报纸有多少？你看，天天在骂。哎呀，有人靠骂人赚钱就是李敖，天下有几个怪人？台湾靠骂人赚钱的李敖，天天骂，没骂着没人敢惹他，谁都不敢惹，要骂谁骂谁，没人敢惹，打官司就打，他不怕，他学问够，书读得多，惹不起啊！好好，算你狠，算你狠，你骂了我也认了。李敖靠骂人吃饭，哎，琼瑶靠写怪小说。写乱伦小说吃饭，琼瑶，金庸就靠写武侠小说吃饭，他是专是中国靠蚊子吃饭最多的人，对不对？各有一行，啊，各有本领。台湾所以他没有顺口溜，是因为他有地方发泄。天下什么都可以堵，就是不能堵嘴。做设肩膀之官，古时候有，在纣朝的时候。禹纣，纣朝哈，纣王他设肩膀之官，就设谁刚说好话就戴帽子，谁说话大声什么什么，设肩膀，毁谤的膀，叫肩膀之官，所以他非亡国不可，不能有肩膀之官。老百姓的嘴巴是堵不住的，咱们只有一个方法，打开他，尽量说。周季封齐王拿剑，这个古文大家读过吧？ 周正峰齐王拿剑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这第一天哗，那告状人可多了，越告到最后没状告了，中信就没人告状，很少，都是意见很好的意见。我但是有个条件，在校内批评中信谓之爱校，离开校门一步批评中信叫做卖国。哎，你的国家也是一样，在国内批评政府爱国，我在杭州大骂杭州爱杭州，我在中国大骂中国我爱中国，我一到美国我就不会骂中国了，我到美国中国处处都好，我绝对不说他一句坏话，说坏话回来说，因为我爱他，出去说就是毁谤他，出去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会伤害了他的进步，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整他？所以我们出国，所以刚才孙教授说，
丁教授说
我们学校有几个标语，离开家门一步肩负家庭荣辱，离开国门一步肩负国家的荣辱，离开你家庭一步肩负你家庭的荣辱，离开校门一步肩负学校的荣辱，凡是在学校里面批评学校的一定记功嘉奖，骂得越厉害嘉奖越厉害，如果学校厕所不通你跟你妈说是没有用的，你妈回来给我通厕所吗？电灯不亮你跟你爸爸说他会来装电灯泡吗？跟我说报告高老师电灯不亮，好换一个，不过你为什么要这么亮？我告诉你，流明度在330到350，就是最高的流明度，所以每个教授都查过的，中信一定每个教室的流明度一定在500以内，330以上，你要那么亮干什么？说理由吧，眼睛的保护是我要保护的，它的流明度要够，这中心每天检查流明度，亮度够不够，对不对？你妈会来换灯泡啊，我来换啊，你跟我说才能解决问题，你跟你爸爸说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要跟我说就是有用的话，跟你爹娘说是没有用的话，没有用的话不必言，这叫非礼勿言，就没有理了，不要讲。所以告诉学生爱国是这样爱的，哎，但是中信每天有正义投票，每天早上除了这么多的管道以外，还有个邮箱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扔进去，叫做正义投票。我今天看着张老师穿的裤子不合理，我看着某某女老师今天头发太长不像老师，她都会检讨啊。哎，我看着像什么不通通投进去，当时开，马上答复，马上答复。小考完毕，考试完毕，第一件事就投票，正义投票。我看到某某同学作弊，考数学的眼睛看几号同学的，马上开除，作弊一定要开除，当场投票，当场开票，当场就办手续，鼓掌欢送就走了。某某同学刚才考数学作弊，现在鼓掌欢送，一鼓掌就走了。你作弊吗？作弊开除可厉害哦！有一次高老师去抓，也不算我抓了，有人找我报告老师开除真作弊，我真的啊，真开除啊，真的吗？我真的啊，那老师让我检举，你检举啊？他就说哦，我就去了。听说你同学说你作弊啊？有，我是作弊了。那不过高老师还有他，我是吗？那我又作弊，不过高老师还有他，一做说了30-40个作弊，30-40。我各位同学起立，现在开始办理退学手续，30个一律开除，一次就开除30多个。这个班剩了11个读的大的，你看我赔多少钞票呀？30个学生养老师是多少钱？11个学生养老师多少钱？哎，但是
开除以后要退学费的
啊，退学费的，我还得给他找学校啊。高老师办中心刚一开始就有137个学生，137人，我一次开除了90个。一次开除90人，厉害不厉害？别的学校说教育工作嘛，要先求生存再求发展，我那是斗争工作嘛，教育工作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工作，怎么跟那个跟政治斗争搞到一块儿干什么？什么先求生存后求发展，那什么玩意儿？宁为玉碎不为瓦，可以不办嘛，要办就好好办个好学校。现在我有4700人，34年在我的领导之下，34年，一个校长5年一任是不能做事的，还没搞清楚就任期到了，发挥很难。 尤其台湾校长是投票选举的，你们还好不要选举吗？台湾要选举的，你敢得罪哪个老师？得罪多了三讲都过不去，不是吗？那一样的，他不投你票的，你当校长想改革，一想求其母一定要改革，一改革一定伤人，对不对？一伤人，那校长四年干完了，投票选举我就不选你。校长一看这怎么多难为情，不选我，就投降妥协。你想这个学校会办得好吗？台湾的教育会办得好吗？当然办不好。大学校长要投票，高中校长要投票，校长干了四年一投又投不上，那怎么办？那回去教书好了，教书资格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三年不教书，教书资格注销。校长是不教书的，是行政工作。你是数学老师，你数学老师资格注销了，那重新去考数学老师，考好数学老师再回到本校去教书，那多难为情。到别学别位还不要你，算了，退休吧，就退休了，50岁就退休，多的是。为什么？受不了嘛。这种谁搞的？这是我们台湾的教改。教改谁搞的？就是我们伟大的陈总统，这是陈王八蛋，是吧？是他搞的。就谁搞的？叫做李远哲，诺贝尔奖金得主。中国有几个诺贝尔奖金的哈？大家知道哈？李政道、杨振宁，是不是？丁肇中，还有谁？在台湾一个李远哲，李远哲是我们新竹县的，就是我新竹的。嚯、哦，这个家伙太可恶了，什么都懂。我说你是懂化学的老师，怎么教育你也懂了、啊，盖房子你也懂了，什么都懂。啊，这可恶透了！教改就是他搞的，搞得天下大乱。这就是我的学校。现在我们话说回来，这个教育乱，谈教，这教师真是要打吗？不是的，这三个字儿，大家注意了啊。
高老师呢，告诉孩子。是老师是可以打你的，然后呢告诉老师你千万不要打孩子，他是用这种办法来这个管理学生和老师的。刚才说到正义投票和这个民主台，民主台呢高老师的规定呢是只要上了民主台，只能说学校的缺点，不能说学校的优点。凡是说学校的优点的，就给予处罚，给予批评；凡是说给学校提意见的，就受到奖励。
啊，说得好，我学校这个民主台就这样哈、啊，就是不准养成拍马溜须的个性。小孩从小要有大胆、检讨、批评、担当一切的责任，啥头就是我去了。学校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，我就要讲你，培养英雄气概，一定加强。哎，我们中学实在办得好，攀把屁。好，我还比你知道，我当然知道好，要你说我好不好，我清楚得很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么小个小孩就开始溜钩子拍马屁，将来长大一定不是好东西。这种教育重要不重要？太重要，对中心的学生个个说实话，犯罪没有？是我一定承认，不就是判刑吗？何况还没有判过刑啊，中心哪有判过刑？都说这是我，这中心这个是规定的太好了。有的说报告老师，我把礼堂不小心烧掉了，认错不罚，下次不要烧，听到没有？烧就是烧掉了吗？认错不罚，孩子有犯错的权利，懂了吗？学生有犯错的权利，认错不罚，这是教育吗？不是教育。刚才那个棍儿不是打而已，打是什么？易经里说的小惩而大戒乃小人之福也，记住啊，校长要记住。
我这有一会儿给大家放出来啊，小惩而大戒啊，
小惩而大戒乃小人之福也，小小的惩罚而能达到很好的告诫，这是小孩子的福气啊。你不要等到犯了大错才来纠正，就来不及了。任何过错从小开始啊，小时候轻轻打打不要紧的， 啊，哪有不打的小孩呢？但是我告诉老师，记和他，老师们千万不要给我打学生，因为你年纪太轻了，你和他感情也不够，你的威望也不够，你不要随便打他，不知不打，不识不打，跟他爸爸没有感情不打，你打了以后大爸他爸爸会给你鼓掌就可以打了，没有这种关系，不要打，你是发脾气不能打，都不能打，不要打，小孩你尽量不要打，我终于很少打学生，打就一定是高老师打，说集合以后等高老师回国了，准备挨揍吧，高老师到大陆来讲学了，啊，哪天又回来，高老师要回来喽，走，开始揍人喽，开始揍人了。那条子都写好了，要打谁要打谁要打谁要打谁要打谁，高老师过来慢慢修理，一个个揍他。打人我来打，我七十多岁，我打他有什么关系？他爸爸是我的学生，他是我孙子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打他的爸爸旁边跪着，我打你儿子跪下，他爸爸就跪着呢，我打他，是这么干的吗？那都是我学生做学生的儿子了吗？那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打都可以，要有感情的。小成而大戒，乃小人之福也啊！另外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棍儿是指导，是指导。这个棍子代表指导，一叫做导耳佛牵，教育工作是不是拉着鼻子走的？发现我们现在你发现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拉着鼻子走？处处拉着鼻子走，尤其是上那个课、这个课，英文啊、数学都是牵着这个进度走。
这三句话是怎么当老师啊？怎么当老师的？
导耳佛牵，开耳佛达。强而复易，强而复易，
只能引导他，不能牵着他走，
不能牵着走的，要让他引导着走。这个棍儿，这个轿子，这个棍儿，刚才那个轿子那个棍儿嘛，这棍儿就是指挥棒，指导他走，帅着走，而不是牵着鼻子。强而复易，一个学生要加强他，不要去压抑。